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今天距离总统大选日啊，11月5号只剩下15天了哈，就是倒数两周倒计时了。那么今天呢，其实也是加州啊登记注册选民的一个截止日，也就是合法能够投票的公民呢，就在今天之前啊要登记为选民，不然就这才能确保您哈能够及时的参与这次这个投票。所以呢提醒大家，如果您已经是合法成为选民了，但是还没有登记注册的话，或者您换了地址了啊，就搬家了，那需要重新注册啊，这都要在今天啊这个12点以前完成哈。当然如果你完全没有做，可能你在现场投一个叫做这个，它也有一个特殊的这个投票方式嘛，但是到最后一天总归是有点仓促哈。如果您有心想要参与这次选举的话呢，那今天啊抓紧时间网上注册呢还是可以的哈。那我们看到今天这个两大阵营啊，无论是贺锦丽还是川普一方啊，其实还仍然在加紧脚步啊，去各自试图拉拢这个中间派啊，因为中间派也就是摇摆选民呢，是真的是决定这个大选走向的最关键的一个群体了啊。今天呢，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副总统贺锦丽呢，和他的一位共和党盟友啊，就是Liz Cheney， 他们俩联手啊，试图想要分化部分的共和党选民啊。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就是这个Liz Cheney 啊，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对他是否熟悉了哈、啊？其实他和他的父亲呢，都是共和党当中的一个保守派了哈。但是呢，他也是非常知名的反川人物啊。这个 Liz Cheney， 他呢是在这个之前弹劾川普当中哈、啊，唯一一位就是这个叫做力挺要弹劾川普的一位共和党人。那么也因为他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和做法啊，最终在这个重新选举的时候啊，选民显然对他的这种选择不满意啊，对他的做法不满意，所以最终呢没有选他，他并没有在这个众议院连任啊，他就下台了哈。那么这个丽兹切尼呢，最近是投到了这个贺锦丽阵营当中，两人呢今天去到了费城郊区哈、啊，一起办了一场这个活动啊，就是希望能够拉拢共和党中的一些选民呢去支持贺锦丽啊。那么与此同时呢，他们这个活动还计划是连续有三场啊，而且都选在之前 Nikki Haley 获胜的一个县里面举办啊。Nikki Haley 是前南卡罗来纳州的州长和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啊，他曾经和川普呢是竞争过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的提名了哈。当然现在呢，我们看到距离大选就是两周多一点点的时间，选举结果呢胜负难料啊，从民调上来看双方也是不相上下哈。那么我们看到就是这个丽兹切尼，当然他不是唯一一个支持贺锦丽的共和党人了啊。上周呢，有100多个前共和党的议员，他们相关的这些官员呢，有去到宾夕法尼亚州的华盛顿渡口参加一个贺锦丽举办的活动啊。这里呢是个非常有历史纪念意义的地点啊，也是我们之前这个神奇美国必去的一个地方了哈。乔治华盛顿将军呢曾经在那里率领几百位士兵渡过特拉华河，取得了独立战争的一个重大胜利哈。他们选在这儿呢，看来也是用心去选择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了哈，可能满怀着他们希望胜选的一个寓意吧。那么川普呢，我们看到今天他是去了北卡，在北卡州呢，他是在视察风暴的破坏情况，同时呢也抨击了现任政府啊，就是拜登贺锦丽政府的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 FEMA 的应急救灾工作不力，认为呢他们的工作哈、就是没有真的达到真正帮助灾民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么川普呢去到这个北卡的就是Asheville 啊，他就说呢他认为呢如果他们表现出色肯定理应得到奖励，但是说如果他们做得不好的话难道就不应该说出来吗？但是呢川普本人他不担心说之前飓风海伦的横扫会影响这个北卡的投票但是呢他们是很多共和党的盟友啊会担心说飓风海伦的严重破坏会降低啊一些山区的，而且这些山区恰恰是保守派选民的一个投票率了哈。 北卡州呢，就是北卡罗来纳，向来是川普和贺锦丽啊，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必争的七个摇摆州之一啊。他们的竞选活动呢，可以说是针对每一张选票而战。目前民调显示，双方在北卡的得票率也是不相上下了。那么，受海伦飓风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呢，恰巧也就是共和党支持的重镇啊。根据路透社分析，2020年川普在25个县中呢赢得了大约62%的一个选票。如今呢，飓风海伦过后，那边已经成为了重灾区了哈。但是呢，我们上周五啊，订阅和记者也是我们的主持人新田做节目的时候呢，因为新田有深入到北卡的受灾地区哈，去进行实地的走访啊，也采访了当地很多的这个居民选民哈。那么根据他们就是新田在线当地的这种观察和这些受访人的一种反馈呢，确实没有说特别影响到他们的这个投票的热情哈，所以就是很多选民还是认为这次大选是非常关键的，而且数据来看呢，今天我看到，北卡州在这个提前投票当中已经有100万了啊，超过100万的投票了，哎，所以从数字上来看呢，也是蛮积极的了哈，哎，你看这个地方刚受过重创，但是这些心系美国的这些选民们啊，不管他们是支持谁，但是勇敢的走出来投票啊，积极的参与选举，这真的是非常值得鼓励，也是非常值得敬佩的一个做法了哈。也希望他们能够早日啊得到相关的救助，尽快的从这个灾后呢重建当中啊恢复过来。好，那么这是两大阵营啊，川普贺锦丽阵营今天在就是一些关键战场中啊，他们的这竞选活动的一个动态了哈。那么很有意思的是呢，今天有人在网上哈也传出，就是双方的这个竞选活动的一个现场的视频哈。那么利兹切尼和贺锦丽的呢，他们是一个闭门活动啊，这个台上有一些人，然后这个场地内说是350个人的座位有限制的，而且是受邀才参加的。那么川普那边呢，就是哇，声势浩大，几万人的大场地，然后呢，后面就是还有人进不来，在排在门口哈，哎，所以呢，很多人也是把这个作为一个对比哈，就让大家看看说这个现在双方在战场周的这种竞选活动的这种声势吧，也是有不一样的哈。当然，贺锦丽她是自选择说闭门呢，还是说她实际如果有没有能力或者吸引到像川普那么大规模的这个选民呢，我们还不知道哈，因为她确实没办过这样的大型活动哈。但是恰恰是这样的不同啊，让很多网友呢就把它放在一起去对比了啊，就说哎，你看到川普和贺锦丽竞选活动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场面哈。好，那么这就是双方今天的一个最新的动态了哈。但是谈到周末啊，这可真热闹了。再倒推回去看过去2天的事情哈，我想那真的是让大家，可以说是叫什么？不是有句成语叫做"啧啧称奇"嘛，对不对？首先呢，我觉得最让大家惊叹的就是这个马斯克了哈。都说马斯克呢，作为这个世界首富啊，数一数二的这个人啊，当然这个首富榜老是轮流转嘛，但是转来转去也就那几个人了哈。马斯克不是榜一大哥，就是榜二、榜三了哈。他呢，作为这个世界首富的富人呢，他这现在我们看到他是发动了超能力啊，在距离大选17天的时候啊，也就是礼拜六的那天，他正式宣布啊，由他的这个叫做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所发起的这些签署签名当中啊，他会每天抽一位幸运儿，谁签署了他的这个签名表，每天抽一个，奖励他100万美元。而且今天他已经发出去200万了啊，因为过去2天了嘛，那么还会继续发，每天选一位，也就是说他要每天创造一个百万富翁啊。他由他的这个政治行动委员会来发放这笔资金，当然他是主要的这个金主来源了哈。据统计呢，他这个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 America PAC 自成立以来到现在啊，以这个光是马斯克个人的注资呢，就已经有7500万了哈，就他个人投进去作为这个竞选经费哈。那这个 American PAC 呢，他们挺有意思哈，就是说他呢。他是说，一直在号召选民啊，尤其是在摇摆州的选民，希望他们签署支持美国宪法第一和第二修正案的这个请愿书。那么他们之前呢，这个马斯克不说吗？如果你能推荐那在摇摆州的这些支持宪法第一、第二修正案请愿书的人，如果你推荐成功，每人奖励47。 然后呢，这前几天又升级啊，说奖励100块啊，结果呢，到礼拜六又升级成100万了啊。当然，这100万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获得了，而是你被抽中的人才有哈。那他这一次呢，就是说你不光是你要签署了他们这个签名表，宪法第一、第二修正案大家应该都知道哈，就是第一修正案是保证这个言论自由权利，第二修正案是保护拥枪权嘛哈，这两个可以说是构建美国民主社会的一个基石了哈，言论自由和拥枪这个权利嘛。那所以呢，这个马斯克他认为说，如果你支持这个宪法第一、第二修正案，应该是可以说是最能够理解美国的这个原则，而且也是最有希望能够支持川普的一群人哈，所以他就通过这种方式去找支持宪法第一、第二修正案的，他认为这里面的很多人呢，应该是可以投票支持川普的，然后再通过他们的这个 Super PAC 啊去进行一些竞选游说的活动。那么这次呢，就是说我们看到他为了支持川普，搞了这样的一个就是百万大奖的一个行动啊，造势，确实我们看到非常成功，吸引了很多的眼球和讨论啊。可能以往那些媒体不愿意或者不屑于报道的话，那现在也不得不报了啊。而且他公布的当天，他就抽出来一个人，就是礼拜六那天。然后那个人呢，他也不知道自己被抽中啊，就是当天才知道的。然后呢？当然，从那礼拜六到11月15号，刚好是17天嘛，马斯克就要花1700万哈。这个1700万听起来好像挺多的，但是呢，如果你跟整个美国大选的竞选资金的投入来对比的话呢，那就可以说是你不能说九牛一毛，但是确实也是，不算是一个大钱了哈。可是马斯克就用这么一笔钱撬动了。可以说是整个的美国的舆论哈，他是真的现在成为是最火热、最关注的一个人物了，而且每个人都在关注啊，今天又是谁中了100万，是不是？他真的是绝对成为话题中的中心点了哈。所以从事件营销来看呢，他真的是太成功了哈。那么当然，对于这个马斯克来说，他花这么多的钱，然后寻找选民啊，签署他的这个请愿书，有人也会质疑他说，你这个会不会是涉嫌就是叫做贿选啊？那么宾州的州长啊，宾州我们知道摇摆州嘛，马斯克过去一周都待在宾州啊，每天搞一场竞选活动啊，就是希望这个说服选民支持川普嘛。那么宾州的州长这个叫做Josh Shapiro，他呢就是夏皮罗哈，就说啊，他觉得这种深感担忧，他希望执法部门呢能够去调查马斯克的这种行为是不是有涉及到违法的行为哈。那么，选举法专家有指出说，哈，其实联邦法律当中呢，有多项禁止向选民提供现金支付的一个条款，当你的奖品或赠品仅限于注册选民或者登记投票人员的时候呢，贿赂的问题会被审查。那么，通常呢，只向登记选民提供赠品。看起来呢，他觉得这个马斯克就是这么做的，哈，所以他认为是有相关的一些担忧的，那么，马斯克方面，我想他做这个事儿肯定不会不做叫做什么？不做没有准备之仗嘛？他肯定也是咨询了相关的一些法律人士了哈。当然，也有很多法律人士认为说他这个不涉及到贿选，包括之前他那个签名说你说服人签你就给47块这个，他认为这个很多这个法律专家也说了，你不是直接的说让选民签某个请愿书去支持某个候选人，而是去支持这个宪法修正案。所以呢，那么也有相当一部分法律人士认为说这不涉及贿选哈。哎，那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你觉得马斯克啊，真是花重金啊，一天抽奖100万啊，寻找支持宪法第一、第二修正案的这个选民啊，您如何看待他的这个做法？您认为他是会帮到川普吗？那么对于马斯克本人哈，因为他是很多这个上市公司的 CEO 啊，像是特斯拉，这是最熟悉的了哈。很多人也会说，他这么公开高调的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会不会影响他的汽车销售哈？那这个问题，我刚刚在5点的节目也问了我们的听众朋友，您会因为马斯克的政治倾向而去不买他的产品吗？或者说您对他会因此产生什么样的一些看法吗？也欢迎您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88-275-1628，88-275-1628。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刚才跟各位聊了这个两位哈候选人川普和贺锦丽，他们今天最新的一些竞选的动向，包括这个上个周末哈，就是刚刚过去2天前，马斯克哈花重金每天说要抽出一位支持宪法第一、第二修正案的这个签名请愿者，奖励他100万哈。对于马斯克这样的做法哈，您怎么看啊？您对于他的这种高调支持站台川普的这种做法？会不会影响您购买他的产品，选择他的服务啊？也欢迎您来热线跟我们聊一聊，888-275-1628，888-275-1628。好，那么关于这个竞选方面哈，我们看到川普在过去周末也有一个非常成功的事件营销啊，就是他跑去麦当劳去这个卖东西啊，哎，这个特别有意思，而且他去到了宾州啊，叫做宾州 Festerville Travels 一家这个 local 的 McDonald's，穿着这个员工的围裙啊，然后站在这个 drive through 的窗口分发餐点啊，而且呢，他在这之前还亲自下厨啊，学炸薯条，有一个小年轻的小伙子教他说你怎么怎么炸，啊，他就在旁边认认真真听，听完了自己去炸哈。那川普这个人爱吃素食哈，什么汉堡、可乐、薯条这些，基本上也算是人尽皆知了哈。他之前在这个总统专机空军一号上，很多照片都显示出来，他就吃那个 Big Mac，对不对啊？然后炸薯条，就是怎么热量高怎么来哈。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很有趣哈。你说他这么有钱，然后地位又这么高，吃什么样的山珍海味不行呢？对吧？但他就喜欢这一口。但这次确实可以说出其不意了哈，他居然能跑到麦当劳去做这样的一个竞选活动哈，也是出乎很多人意料之外的了哈。那为什么这么做呢？他挺逗的哈，他主要是针对这个之前啊，他的竞选对手美国的副总统贺锦丽，他有说呢，在1983年的夏天去麦当劳打工过。可是这个川普阵营啊，他们一方呢说验证过，说他以前这个贺锦丽从来没做过这样的事情，所以他一方面呢也是为了打击针对贺锦丽哈，认为他说谎。另外一方面呢，川普就跑到麦当劳来叫做什么身先士卒哈，做这么的一个宣传。那么这个贺锦丽呢，他去这个有没有去麦当劳啊？我想打工，这可能只有麦当劳或者是这个叫做贺锦丽本人才知道了，可能麦当劳也未必知道，因为麦当劳属于这种加盟的叫做体系嘛，对吧？那么他的这个很多这个叫做什么加盟商，他是独立运营的，所以他有没有雇佣某个员工，他也未必会上报给麦当劳总部，是吧？所以麦当劳本身可能也未必知道。包括这一次川普参与这个叫做宾州的这个麦当劳的这种发餐的活动，麦当劳总部也发声明说这跟他们没关系哈，说因为这是个可能下面的加盟商搞的活动啊。麦当劳还特意声明说他们不是红的，也不是蓝的，就是他们并不说支持背书某一方候选人，并不是说自己是支持共和党或者民主党，他们说我们是金色的哈，就是他们那个金拱门的标志哈。但是虽然如此了，麦当劳我们知道，它作为叫做国民快餐了哈，就是工薪阶层，无论你是再低收入的居民，那基本上都能负担得起一顿麦当劳嘛。所以这也被认为说是川普啊，能够去借机去 reach 到更多这个叫做基础选民的一个方式方法了哈。同样他爱吃麦当劳这也不假，这个之前在选举之前就已经知道了嘛。哎，所以他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做出这样的一个举动哈，让很多中间选民，我看了一下，就是一些媒体啊，他的报道下面，包括一些比较偏左派的媒体下面啊，也很多人都说哦，很 surprise，川普居然能做这样的事情啊，就让他们觉得也很 impressive，就是一个总统候选人，又是个亿万富翁哈，那亲自去炸薯条，确实赢得了不少啊，中间或者摇摆派的这些选民的一些，你不能说是真的就支持他，但是很多人说 respect 尊敬啊，川普的这种做法。所以过去的这个周末，我觉得在竞选当中的高光亮点，可以说都聚焦在川普一方了哈，又有马斯克前面就是高调的100万大抽奖，然后又有川普自己身先士卒跑到麦当劳去炸薯条，然后去发快餐，这个真的是让 川普一方可以说是赚足了这个关注点的眼球了哈。但是我看到这个川普卖薯条的时候呢，我觉得让我有一个特别关注的地方哈，是一个因为他在 drive through 上面 serve 人家嘛，然后有一位女士开车带着她的孩子，然后呢她就跟川普说希望你啊好好努力，就原话我不记得了，大概意思就是说别让这里的美国变成我的家乡巴西那样。川普说一定的，就两人有这么一个简短的对话哈。其实作为就是他作为一个移民哈，他就希望美国能够保持现在这种强大，不希望像变成那种就是社会主义化啊，或者是特别的集权化。我想这个作为从中国大陆来的朋友，我们也似乎有同感啊，因为我们从知道说没有民主，没有这个自由社会的这个国家或者这个环境是什么样的，我们当然也是更加迫切的希望美国更好了哈。那你说马斯克为什么那么疯狂，在最后这十几天里面可以说是大撒币了哈，每天拿100万砸出来。其实呢就是按像他说的，他觉得美国现在在一个十字路口，就是说你如果不去好好的去选择或者把握的话，他认为那美国如果他从他的这个访谈他自己讲，他认为如果这次你不选川普的话，以后可能没有民主的选举了哈。那么您怎么看呢？马斯克之前我们在他的这个节目中报道也讲过，他的理由是认为说如果这一次啊，就是说如果川普没能选上的话，那么这个非法移民不断的倾倒到各个州，然后像加州呢又推出了像这个非法移民投票他也无从可查的这样的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法律，他认为那么势必就是说会影响到整个美国的民主的选举制度哈。那您怎么看待他说的这个问题哈？您认为这一次大选真的是关乎到美国民主制度生死存亡的一次选择吗？您怎么想怎么看呢？还是说您有不同的想法和看法？我们都非常欢迎也鼓励您啊，打热线进来跟我们来一起讨论，888-275-1628，888-275-1628。那么谈到这个非法移民的问题哈，我们看到就是说在现在啊，在墨西哥境内啊有出现大批的这个大篷车，大篷车就是很多非法移民选择啊往美国进发的一种交通工具了哈。现在呢墨西哥当地的新闻媒体就纷纷报道说哈，有好多辆大篷车哈在从墨西哥南部往北部移动，他们要叫做什么日夜兼程啊，快马加鞭的想要在大选之前来到美国。为什么呢？因为很多这些非法移民担心哈，如果一旦川普选上入主白宫的话，他们以后可能就没机会再来了，或者说来了也留不下来啊。那么这个是墨西哥媒体啊，这真的是报道的，现在网上也有很多不同的新闻报道片段，我们希望之声的官方 Twitter 上面哈也有，大家可以去看哈。那么有成千上万的人啊正住在靠近危地马拉的叫做 Chiapas 公园街道和旅馆当中啊，他们呢很多人其实生活条件很困苦啊，这个忍饥挨饿的，但是依然怀抱着美国梦啊，他们想要非法越境美国，但是呢又担心如果川普赢了的话未来这个边境政策肯定会更加的严格，他们可能就没有机会了哈。根据墨西哥媒体的报道呢，10月5号的时候第一批有600-800人的这个非法移民车队就离开了塔帕丘拉市。10月9号的时候又有139人被从货运列车上拉下来，他们聚集在墨西哥叫做圣科斯梅萨罗兹托克的这样的一个礼堂里面。那么这些非法移民呢不同地方来的哈，有萨尔瓦多的、委内瑞拉的、洪都拉斯的、瓜地马拉、海地的都有啊，有的有男有女也有小孩儿。他们其中呢有一些人就告诉记者说他们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非法入境美国，当然他们不是说非法了，他们就说要入境美国。那么墨西哥的移民官呢说不会拘留他们啊，那么这些人就是聚在一起背着包在街上游荡。那么另外呢有一个将近1000名的第二支大篷车队伍哈，周日的时候昨天离开了塔帕丘拉，其中有150人呢进入到了瓦哈卡州，他们也是啊同样告诉记者说他们希望能够赶在川普上任前进到美国啊。 那么这些移民呢，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还谈到说，现在啊，政府那个 CBP One 的这个手机 App 啊，是美国国土安全部提出的，就你在境外的移民通过这个 App 申请，你才能入到美国。他说这个 App 呢，他们说我们等不了申请庇护太长时间了，而他们自己搭着大篷车成群结伙的来，他们觉得更快。啊，大家听听看，这就是想要非法越境美国的这些移民的心声哈。所以呢，这个真的是成为了一种趋势。那这些移民的想法、做法，其实也代表了什么？就是他们的判断，他们认为现任政府的移民政策宽松，有利于他们。然后，川普的这个政策，移民政策更加的严格，没有办法让他们入境。当然，你站在这些移民的角度上来讲啊，可能川普上台确实对他们不利。但是，如果你站在美国的角度上来讲呢，哪一个政策会更加的对美国有利，更加的保护美国的边境呢？这个问题，我想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您是否有思考过哈？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好，我们稍微再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接下来呢，我们刚才聊了半天，都是跟大选相关的哈。那么，作为加州的选民啊，我们要知道说，有一些关键性的日子和节点啊，以及哪些提案呢？包括一些地方性啊、关键性的这个国会席位啊、参议院、众议院席位的选举，其实这对我们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啊，因为这就涉及到我们具体该去了解哪些，怎么样做出选择啊。那么其实接下来今天时间不够了，因为就剩10分钟了，我想从本周开始哈，我订阅会在节目当中陆陆续续的跟大家介绍这些内容啊，有哪些提案，然后提案的这个正反双方它的主要内容是什么，正反双方为什么支持反对的一些选择哈，供大家作为一些基本资讯的了解吧。那么在这里呢，是要提醒大家啊，就是说我们今天啊，刚才应该我也说了一下哈，就是从10月7号开始呢，加州各个选务处已经寄出邮寄选票了，所以如果您是登记选民的话呢，应该已经收到了这个邮寄选票的纸本了啊。那么今年无论是民主党的还是共和党啊，双方都是鼓励自己的选民呢，就是能够尽早的投票啊，不管你是提前投票、邮寄选票 drop off 还是直接寄回去哈，两党都在提醒自己的选民要尽早尽快哈，这个挺有意思的。就以往共和党不这么鼓励，因为他们希望就是说在现场投票的这种叫做可靠性更高一些哈，避免就是被作票啊，或者是出现什么纰漏啊。但是今年呢，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这个川普的儿媳妇儿哈，她是这个共和党大会主席嘛，她就宣布了不一样的一个政策，就认为都压住到最后一天呢，可能风险太大了哈。那么当然，民主党向来都是鼓励就是邮寄选票提前投票的哈。所以这是今年的不太一样的地方。那么今天呢，10月21号是所有合法的投票的有资格的公民登记成为选民的一个截止日啊，就今天在加州啊。所以呢，大家如果你是已经是公民了，想要投票，那同时你曾经登记过，可是你后来搬家了，你要重新注册投票嘛，那么要更改注册地址等等的啊，今天是一个 deadline 啊。所以提醒大家，如果你还没做这个动作，想投票还没去登记的话呢，今天赶快上网5分钟哈，就3-5分钟填个表就好了，其实还蛮容易的哈。那么另外就是你各地啊会有开放一些提前投票站啊，地点不一样，大家可以去这个州务卿的网站啊去看一下，搜一下，就是他，你去搜你的，就输入你的 zip code， 它就会显示了。州务卿的网站呢，就是。我看看是怎么写的哈 ,caearlyvoting.sos.ca.gov, 或者你就搜这个 California Secretary of State, 它这个网站上就有，然后你上去再搜 early voting, 然后它就会显示出来你在哪个网页上去具体搜寻了哈。那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思路，所以提醒大家呢，如果你想要提前投票的话呢，这个信息是可以这么获取的。那邮寄选票呢，如果你决定用邮寄选票的方式呢，你就要认认真真的勾选好你的选择，把这个票呢放到信封里面，它上面有一些必要的资料，你必须要签名的，不然是没有效的，所以你要注意好签名，然后呢你就寄回去。 可以寄到各县的选务处，它是以邮戳为准的哈，也就是11月5号当天是最后一天哈。当然，我想大家不会等到那天了。如果你选择寄出的话，当然就越早越好了哈。而且你要在选举日7天之内，结束的7天之内收到才作数哈。也可以亲自有一些投票箱啊，你把你的邮寄选票填好。去 drop off 也可以哈，那么这些地点呢，也都可以在这个州务卿的网站或者你所在的县选务处的网站呢，能够查询得到。那今年的这个加州大选呢，除了要选总统之外哈，有10项公投提案。这10项提案呢，本周订阅哈会在6点钟的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去 review 一下哈，到底是什么内容，支持反对双方是什么样的意见，什么想法哈，理由是什么，哎，都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同时呢，我们还要选出一个加州联邦参议员啊，加州的选民啊。那么这些是不分选区的哈，如果你每个县还有包括每个城市，这个它会有一些地方性的 local 的提案，或者是地方性的选举，比如说你要选市议员、那学区委员啊，那这个可能就不一样了。你是 Santa Clara County 的，你不能选这个 Alameda County 或者 San Mateo County 的哈。那这个我们也没有办法一一去说明，这个你每个人的选票每个 county 的不一样哈，大家也要注意一下。那我们也会选取一些比较重点的关注的哈，那么接下来几天一周之内呢，也会跟大家做一个基本的介绍吧。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呢，就这一次选加州联邦参议员，你要选两次，因为他选一个是接替范士丹的这个原来加州联邦参议员的这个任期的，这是一次选择，你还要选这个任期之外的，你再接希望你谁当这个联邦参议员，你还要再选一次啊，这个是大家需要注意的。那么这一次这个选举也特别有看点啊，是有这个共和党方面是以前的这个职棒大联盟的球星啊，叫做Steve Garvey 啊，他参选，而且他的这个初选当中的投票率很高啊，所以很多人认为说，是不是加州有希望几十年以来选出来一个共和党的参议员呢？这个还真的不知道啊，所以今年的看点非常多。当然呢，跟这个Steve Garvey 竞争的就是也是老牌的民主党人了啊，亚当西夫。所以呢，到底谁能选出呢？这个也不好说哈。但不管你是支持谁吧，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联邦的参议员的席位啊，大家真的必须要注意好啊，做好您的选择。那基本上就是这样了哈。那具体的内容呢，订阅只能再找时间再跟大家过一遍了哈。最后2分钟呢，我觉得有一个 local 的治安信息要提醒大家，就是在上周三的时候哈，在 Union City 东湾啊，有一个华人家庭哈被偷了，那么被入室盗窃哈，就是这是一对老夫妻的家，然后他们在Sarahfield 是经营一个这个 Asian Market 啊，开了20多年，刚退休，家里有50万的价值50万的现金和贵重物品、珠宝首饰全部被洗劫一空。那么这个案件值得关注的是什么呢？他们有这个就是 Home Security 的系统，有安装哈，没说是哪个牌子的，但是有。可是呢却没有启动，按理来说你有人入室盗窃，这个 camera 会跳出提醒来，对吧，有人来了还怎么样，他们完全没有接受到任何的警报，这个就是值得大家关注的，今天订阅要提醒大家的。之前呢洛杉矶警局啊，他们就曾经有发布过一个社区警报，就说呢居民盗窃哈，这些入室盗窃人会利用一个叫做 WiFi 干扰器的这个东西破解家庭的这种安保系统，他用 WiFi 干扰器呢，他就让你扰乱你的这个系统，因为现在很多这个安保系统市面上的一些在售的都是靠 WiFi 来运作的啊，你没有网络它就没有效果了，对吧，所以这些窃贼们他就搞了一个 WiFi 干扰器，这就是为什么这一家人他可能没有也是没收到这个提醒的一个原因哈。当然具体的情况警方还在调查了哈，所以一方面提醒大家真的要提高警惕啊，这个事情就发生在 Union City 上礼拜三被洗劫一空。然后呢另外就是你要注意，就是说不是说家里有这个网络的防盗安全系统就真的安全了啊，盗贼们真的是也不断的在进化自己的技术哈。那有人说考虑我是不是弄一个这个叫做 hardware 的这种原始的那种报警系统呢，那这或许也是一个选择吧，所以就再次提醒大家要注意安全哈。好，那么今天的热点大家谈呢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呢也请您不要走开，7点到8点是由高杰主持的 的财经节目啊，理财有道，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那么今天热点大家谈就到这儿了，让我们明晚再见。